在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你就是爱，主，因为爱是从你来的，主，我们因为有你的爱，我们就不再惧怕，主啊，即使在危难的时候，主，你也与我们同在，这是你的应许，主，就让我们一生一世的跟随你，主，也求主你开我们的心，主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你是我们的大牧者，主，一直在前面引领我们，让我们生命的脚步不致偏离，主，谢谢你，愿你今天就与我们聚会同在，愿你圣灵，主啊，来与我们聚会同在，让我们的心眼能够打开，让我们的灵，主啊，被你苏醒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相信你，一直的跟随你，谢谢你，愿你赐福，主，你自己的儿女，你自己的教会，也赐福奉你名我们今天的聚会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在圣经里记载一件事，当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，他们进入了迦南美地，后来神呢就为以色列人设了六座城，这六座城被称为逃城，什么意思呢？当以色列人当中或者是住在他们中间的外人或寄居的，如果有人因为误杀了别人，那这个人就可以逃到这六座城当中的任何一座，当这个误杀人的进了这座城，他的生命就有了保障，那被他误杀的人呢就不可以再杀他。怎么叫误杀呢？比如说一个人拿一个斧子在砍树，如果这个时候这个斧头脱落，把这个其中的一个人给砍死了，这就叫误杀。所以这个误杀人的，当他逃进逃城的时候，被误杀的那个人的家属就不可以再追讨他的性命。但是圣经里也记载，一旦这个人出了逃城，如果被误杀的人的家属把他杀了，那就不算为有罪。所以我在想，这个逃城的城门应该就是这个误杀人的生命的一个边界线，如果他进了这个逃城，他的生命就有保障，一旦他出了这个城的城门，那他的生命就失去了保障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来看一看，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是我们的保障，我们应当进哪一个门。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七到十节，如果没有圣经我们也可以看投影。约翰福音第十章七到十节，找到之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读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，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好，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，他把自己比喻成羊的门。那在中东一带呢，这些牧羊人他们会为羊做一个羊圈，用石头砌一个围墙，也可能是用其他材料做的，但是这个羊圈只有一个门。牧羊人白天呢他会带着这些羊出去吃草，晚上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些羊又带回羊圈来，这个牧羊人就在这个羊圈的门那里呢，他就坐在那里，他就成了这个羊圈的门，所以羊没有办法出来，这样呢外人呢也不可以进去去偷或者去抢他的羊，所以这个牧人就成了这个羊圈的门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呢，他就把他自己比作，他说我就是羊的门。我们看第九节，耶稣说他就是门。那耶稣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一个门呢？在后面接下来他说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 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他是得救之门。我们接下来看第十节的后半部，耶稣说，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另一个门，也就是耶稣他是得丰盛生命的门。所以今天我就用这两个门和大家来一起分享这一段圣经。第一个，耶稣是得救的门。可能有人会问，我为什么要得救？我们今天都很自由，我可以上班下班，我可以回家，而且今天星期天我又来到了教会，我没有被囚在监狱里，我也没有被人绑架，我也没有在沙漠或在什么地方迷了路，我也没有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我更没有做什么人的奴隶，我为什么要被得救呢？其实这个问题在圣经里也有同样的一个问题。有一次耶稣在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了一句话，耶稣说，你们若常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当这些犹太人听说这句话之后，他就问耶稣，他说，耶稣啊，我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，是神所特别拣选的，我们也没有做过谁的奴隶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？耶稣他就回答他们说，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其实同样，今天耶稣在告诉我们，他就是门，凡从他进来的必然得救，也是告诉我们一件同样的道理。耶稣要告诉我们，我们虽然我们的肉身是自由的，可是我们心里却被罪捆绑，被辖制。在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违背上帝的命令之后，罪就从此就入了世界。所以圣经里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所以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的，从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，罪就从亚当就临到了所有世上的人。大卫在他的诗里也这样说，他说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所以我们看大卫，他知道当他母亲怀他的时候，他里面已经有了罪。所以耶稣他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。耶稣在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的奴仆，我们需要被拯救。那可能也有人会问，那你说我是罪人，我到底有哪些罪呢？我们就也来看一段圣经，在罗马书第一章28节到31节，也可以看投影，我们也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忏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被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而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之后，我们可能有人会想，我不杀人不放火，我不偷不抢，甚至我连一张开车的违反交通法规的罚单我都没有收过，我为什么成了罪人？我到底犯了什么罪？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，我们就知道这些只是在上帝眼里一部分的罪，还有很多我们列不出来。原来我们犯罪不是说我们违反世上的法律才叫真的犯罪，世上的法律可以审判人在外面在人眼中能看见的罪，可是上帝他审判的是人的心。就像我们刚才读的， 比如说这里说的是人的骄傲、自夸、嫉妒、毒恨，这些都是从人心里发出的，所以这在上帝的眼里都是罪。上帝的标准要高于世上的标准。如果人说了我们犯了杀人罪，一定是这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杀了。可是耶稣说，当我们恨我们弟兄的时候，我们就犯了杀人的罪。在世上法律可以判定一个人，如果他犯了奸淫罪，一定是要把这个人抓到，他确实行了这个奸淫。可是耶稣他说，看见妇女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所以在上帝的眼里，他的标准要高于世上的标准。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都成为罪人。圣经里记了一个故事，有一次一群犹太人带了一个犯奸淫的妇人来到了耶稣面前，他们就问耶稣，他说，耶稣啊，按照律法，这个妇人她犯奸淫，我们要用石头把她打死，你看应该怎么做呢？他们要试探耶稣，而且他们一直的在问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如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你们就可以先用石头打这个犯奸淫的妇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当时也在场的话，我们会怎么做？我们会不会拿起石头来打那个妇人？如果不打，我们会做什么？圣经里接着记载说，当他们听见耶稣的话，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开了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，而且年长的更加比年轻的意识到自己里面确实是有罪的。因为圣经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我们知道耶稣刚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耶稣他没有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赶快去读书拿学位。耶稣他也没有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赶快去找一个好的工作多赚钱。耶稣更没有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赶快去做善事。可是耶稣却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什么意思？耶稣在告诉我们，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里都是有罪的人，因为只有罪人才需要悔改。可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悔改，我们总要有一个悔改的对象。我们知道这世界有很多的宗教，有那么多人自称为神，还有一些人是被人称作神，那到底我们应当向谁去悔改？哪一个才是我们悔改的对象呢？耶稣他在这里特别用了羊圈的这个比喻。我们知道一个羊圈只有一个门，而耶稣却说，我就是那羊的门。所以耶稣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他说他就是我们要向他悔改的对象。在罗马书第八章这样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这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悔改在耶稣面前进入耶稣这个门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耶稣里，那我们就不被定罪了。有一句话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，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里面特别有几个字叫做独生子。神不会轻易随便用一个字，这个独生子其实就给我们了一个信息，也就是说只有一位，而且上帝只差派了这一位耶稣来到的世上，让我们能够靠他可以得救。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能够靠得得救，只有一位神，在人和神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降世为人的耶稣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。这里的必然，耶稣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一个答案，而且是一个肯定的应许。当我们进入耶稣这个门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，你们必然得救，一定得救，绝不是可能得救。因为耶稣他就是得救的门，而且是唯一得救的门。下面我们看第二个门，耶稣是丰盛生命的门。我们每个人来到北美这片土地，或者我们都有一个目标，也可能被称之为美国梦。那有人呢就把它总结为叫做五子登科。什么是五子呢？第一个是帽子，也就是要拿学位，然后呢要有车子，有房子，有孩子，还要有票子。没错，其实呢我想可能还更多，因为我们当中或者有人还没有娶妻子，那他还要需要一个妻子。那也可能呢，我想呢在工作上做得更有成绩，我还需要一个位子。所以这个子呢看来是一个接一个，但总之我们是要得到些什么。可是有的人呢他没有得到的时候呢他会失望，但是得到了之后呢有人他会绝望。所以奥古斯丁呢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在人心里有一个洞，非上帝不能填满。我们其实尝试着用很多的东西，或者是钱，或者是物，想要填满我们心里这个洞，其实没有办法把它填满。有的人呢，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有的人很喜欢买东西，而且把他家里面呢，要凡是有空间的地方，他都要摆得很满。当地上摆满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在墙上，他看墙上还有地方，他继续买，要挂到墙上。当墙上满之后，他会发现这个棚当中还可以挂一些东西。所以他总能发现这个他的房子里有一些空间可以放东西。其实呢不是他的家里面还有位置有地方，而是什么，他的心那里面那个空地方没有被填满。在圣经的传道书第三章这样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其实这就是我们一直寻找的一个永恒的一个生命。我想奥古斯丁说的人心里的这个洞，其实就是人心中那个永恒的盼望。既然它是一个永恒的盼望，我们想用有限的物来填满这个无限的一个洞，怎么可能呢？除非有一个永恒的东西来填到这个永恒的这个盼望里。那这个永恒的是什么呢？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五子或六子或七子之外呢，我们其实还缺一子，就是人子。耶稣称自己为人子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这是我们要额外加上的一子。耶稣曾经对人说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也就是耶稣告诉我们，一个丰盛的生命并不是说我们家庭很富有，物质上有很富有，或者说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就比信耶稣前能得更多物质上的东西。那到底什么是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呢？我想我们在什么地方有缺乏，耶稣就会在什么地方给我们补足，而且会给我们更多。我想这个就是那丰盛的生命。所以我想来下面四点来看看我们生命里有什么，我们缺什么。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，我们有什么。第一点是我们有的是虚谎，缺少的是真理。我们看刚才读过的经文第七节，耶稣一开头他就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。这句话翻译成英文呢就是 I tell you the truth，就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真理或者真实的真相。那更有英文给他翻译成什么呢，他说 I can guarantee this truth， 就是说我可以保证这个真理，或者这是真理。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个话？他为什么要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？因为我们的生命里充满了各样的虚谎的东西。过去有人跟我们说这个是真理，或者那个是真理，可是过了不久我们发现原来那些都是假的。为什么？我们知道魔鬼撒旦他就是说谎之人的父，圣经里说他是这个世界的王，而且常常装成光明的使者，所以他会经常用一些谎言来欺骗我们。比如说有人告诉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不一定上天堂只有一条路嘛，任何路都可以过去。那还有人说人死如灯灭，一死百了，根本死后没有什么审判。所以这都是世界告诉我们的。同样这个谎言欺骗其实也存在我们人当中，人经常会欺骗我们。那人与人之间的欺骗，还有魔鬼对我们的谎言和欺骗，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我们已经看到了，耶稣说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后面又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所以这些魔鬼的谎言和人的欺诈就好像盗贼和强盗一样，他们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来抢夺、偷。盗贼嘛，他是要偷走；强盗嘛，干脆他也不偷了，就明着来抢。在人间，人用一些谎言或者是诡诈来欺骗我们，他们是要从我们身上得到更多的财物。可是魔鬼的谎言，他却要偷走、抢走我们的心。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我们看这句话，只有耶稣来了，他是要让我们什么？要得，第一个要得生命，第二个他要告诉我们，你们不仅要得到生命，而且要得到丰盛的生命。只有耶稣来了，他才是给我们，他不会从我们那里抢，他是要给我们，要让我们得到。不仅他要把真理给我们，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耶稣他是要把他自己给我们，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真理。所以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的时候，其实他就是在告诉我们，他要给我们一个有真理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才是一个丰盛的生命。所以这是第一个生命，就是一个有真理的生命。我们再看第二个，我们有什么缺什么？我们有的是罪，缺少的是赦免。前面我们已经读过了，我们生命里有很多的罪，但是这些罪如果一直伴随着我们，我们会怎么样呢？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所以当我们有罪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一个人掉进了深水里面，这个时候我们无力自救，只有外面有一个人，他来把我们救上来。耶稣他就是那要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。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感觉到我们有罪，我们自己无力自救。在圣经里保罗也特别，他也有一个呼喊，好像是就像我们心里说的一样，保罗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保罗他在说这句话之前，他说了很多，他讲了，他说我里面想行善可是行不出来，可是我行出来的却是恶，所以他就大声的疾呼，他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接下来保罗又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所以保罗不单单有一个呼求，他接下来给我们一个答案，只有耶稣他才可以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。耶稣说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，这是耶稣的一个应许。当我们用信心的钥匙把耶稣这扇门打开的时候，就表明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的死是为我们而死，他的血是为我们而流，用他的血就可以洁净我们里面的罪。所以当耶稣上十字架，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过去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被称为永恒的生命。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丰盛的生命，也就是一个罪被赦免永恒的生命。第三个，我们看看我们有什么。我们有的是放纵私欲，缺少的是真自由。当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，他们在伊甸园里，他们可以选择吃各样树上的果子，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，他们如果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，他们就可以不死。但是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，从此他们就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死亡。从那之后，人的生命就有了尽头，有了限度。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当我们一出生的时候，我们就走向了一条死亡的路。在我们年少的时候，父母希望我们，你们赶快长大。可是当我们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想？千万别再长大，因为每长一岁，我们就离死亡更近了一步。所以今天我们只有一个单向的选择，我们可以选择死，或者是怎样去死，但是我们却失去了选择不死的自由。我们可以选择犯罪，但是我们却失去了选择不犯罪的自由。所以耶稣来了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。当我们成为亚当夏娃的后裔之后，其实我们已经成了罪的奴仆。其实今天我们生命当中、生活当中都有很多的例子，我们发现一个酗酒的人，他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喝、喝多少，但是呢，他却没有了这个选择不喝酒的自由。一个吸烟或者是吸毒的人，我们会发现他可以选择去吸烟或吸毒的自由，但是他们却失去了不吸烟、不吸毒的自由。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，他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这个最后这半句，并且出入得草吃，在圣经的新译本这样翻译，他说并且可以出可以入，而且可以找到草场。所以当耶稣来了之后，他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进入他救恩的门的时候，可以出可以入。这里不是说我们进了救恩的门之后我们还可以退出这个救恩，耶稣不是这个意思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在他救恩的门里面是可以出可以入，这是一个自由的门，在他的里面有真自由。有人会常常问一个问题，我信了耶稣之后是不是就有很多的限制？其实在我信耶稣之前，我也想过，既然是一个基督教，那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教规限制我们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打一个比方，我们每个人可能大部分都会开车，当我们驾车在路上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。当我们遵守这个交通法规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，我们什么时候停，什么时候该让，或者应该走哪条线，交通法规里都规定的非常清楚。但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限制，我们在驾车的时候反而有了自由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想随便按照自己的心意想怎么开就怎么开，我想这交通马上就会混乱。其实我们信耶稣其实也是一个道理，在耶稣基督里，就好像我们遵守这个交通法规一样，虽然是限制，可是这个限制却是一个给我们自由的一个限制。 这就是在耶稣里，在真理里面的一个真的自由。在保罗哥林多前书里，他说了这样一件事，他说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今天我们成了基督徒，其实我们仍然有喝酒，有抽烟，有离婚，甚至有犯罪的自由，但是因为耶稣，因为基督的缘故，我们却有另外一个自由，是什么？我们可以选择不去喝酒，不去抽烟，不去犯罪，我们不去离婚。这就是在耶稣里面他要给我们的真的自由。所以这是第三个丰盛的生命，也就是在真理里面自由的生命。第四个，我们有的是忧虑担心，缺少的是平安。我们读书的时候，我们就担心毕业之后能不能找到工作，找到了工作之后呢，我们又发现自己又担心会失去工作，所以我们的平安寄托在我们的工作上，或者是对我们的父母家人，甚至钱财上。而其实今天更多我们把平安都寄托在这个钱财上，钱财真的可靠吗？其实我们已经看见了，今天金融风暴一开始，我们原来以为稳定的工作不稳定了，我们原来以为我们买的退休金可以让我们颐享天年，可是却无缘无故的蒸发了四分之一、三分之一，甚至更多。原来钱真的是会飞的。圣经箴言里这样说，他说因为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弟兄姐妹，这钱财原来真的是会飞的。我们的退休金有人去偷，有人抢吗？没有人。可是它确实是蒸发了，哪里去了？真的是会飞。当我们所依靠的这些钱财或者是世上的物一旦失去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平安也随之失去了，接下来带来的就是忧虑和担心。我们住的房子还是那一个房子，可是我们却没有了安全感，床还是同一张床，可是我们晚上却睡不着觉。最近听到有一个牧师讲道，当他讲完道之后，他就请在座的每一位，他说你们把口袋里的钱拿出来，他说你们看那个钱后面写的是什么。我们知道美元的后面写了几个字， In God we trust。 其实我想今天这个美元这个钱现在其实就在对我们讲话，你不要依靠我，你要依靠上帝，你不要信我，你要信上帝。所以钱世上的物不能给我们带来真平安。耶稣说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可以出可以入，也可以找到草场。耶稣他告诉我们他就是那门。我们知道家里的门有一个作用，就是保护我们的平安。耶稣说他就是那个门，他可以保护我们的平安。而且这最后一句，耶稣说也可以找到草场。我们知道羊他自己不知道哪里有草，但是牧人会把草把这个羊带到有草的地方去。所以这里的草，耶稣就告诉我们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，不单单是我们身体的需要，包括我们今天灵里面的需要，他都会供应我们。耶稣在马太福音里，当他讲到你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，要积财宝在天上的时候，他说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生命不胜于饮食，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我们的寿数增加一刻呢？耶稣在告诉我们， 他是我们的供应者，我们不用担心。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，特别他要门徒要这样求，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为明天去忧虑，我们只要为一天的饮食我们带到神面前，耶稣他就会供应我们。只要我们求他的国他的义，进入耶稣这个丰盛生命的门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耶稣都会加给我们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这样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耶稣在告诉我们，他是羊的门，他会保护我们，他是我们安全的保障，出入得草吃，耶稣表明他会供应我们生命生活的需要。所以这就是第四个耶稣要给我们的一个平安的生命。耶稣说，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耶稣要赐给我们有真理的生命，有自由的生命，有平安的生命，有永恒的生命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耶稣他是唯一得救的门，他是赐我们丰盛生命的门。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人你还没有接受耶稣，今天耶稣这个得救的门，这个赐丰盛生命的门，今天就向你打开了。如果你愿意进入耶稣这个得救的门，永恒生命的门，可不可以就请你在座位上你举起你的手来，耶稣他要把他丰盛的生命赐给你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如果有，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他要把这丰盛的生命赐给你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就在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而罪的工价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死。但是主耶稣，你来了，你是要让我们得生命，你要拯救我们，你要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，我要洗净我们的罪，要让我们从你那里得生命，要得永恒的生命，要得丰盛的生命。主，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做感动的工作。主，让我们思想我们生命到底我们的所需是什么，我们要不要得这永生的生命。主，求主继续的祝福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早一天认识你，早一天进入这得救的门，这丰盛生命的门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